我们现在讲到了箴言第七章第十九节，让我给你们一点背景知识。在箴言第六章，他说你要听神的话，听从他的法则，他会让你远离性的罪。然后在第七章前四节经文加强了这一点，他告诉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眼睛的中心上，刻在你的心里等等。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个愚蒙的年轻人，他被淫妇引诱了。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的经文，我用的最后几节经文，箴言七章十六、十七、十八节。淫妇试图引诱这个年轻人进来和他发生性关系，他粉饰了这一切。他谈到了绣花毯、埃及的亚麻床单，还有没药、沉香和桂皮等等，试图掩饰这一切背后的腐烂。我知道我讲这些的方式冒犯了很多人，这就是今天人们不读圣经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标准，这个世界推崇非法的性关系。我看过一些电影，总的来说电影是一部好电影，但是他们会演这些人跟谁或谁同居了，然后他们陷入了这种正式的爱情，而且他本来可以不那么演，但这已经变得如此普遍，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个爱情故事是一对处男处女在一起相遇结婚，它基本上被我们今天的社会所拒绝。他们总是粉饰他，让他看起来，哦，这是多么相爱。他们甚至会让两个已婚的人相互爱上，并表现得好像这是一件圣洁的事情。他们本不想如此，但他们情不自禁，那是爱情。不，那是私欲。神的爱永远不会与神的话语相违背。这是在描述一个粉饰罪恶的女人。她说，哦，这太棒了，只是我们要度过一个充满爱情的夜晚。不，这是私欲，它最终会毁了你。这是她在第十九节对她说的话，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。换句话说，她基本上是在说，没人会知道我丈夫不在家。下一节说，她手拿银囊，必到月旺才回家。换句话说，这没问题，没人会知道，这不是真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没有其他人知道，经上说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我不相信你能过着隐藏的生活，你能拥有那种杰基尔和海德的双重人生，一边过着不道德的生活，一边表现得美好。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还过得去，但要知道你的罪必追上你。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尝试过双重标准，但即使退一步讲，你认为你可以这样做，不管别人是否知道，你知道，神知道，你会活在定罪中。这是一个谎言，这是一个谎言，说你可以有性不道德，有夜情，这是谎言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经上说，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。你知道吗？即使你只是一夜情，如果你走进一个娼妓，你就和他成为一体。我没有时间，我不会花时间全讲这些，但是没有所谓的一夜情，天亮就结束。那人里面的东西进入你里面，你里面的东西进入了那个人，你们成为一体，会有随之而来的问题。没有所谓的只是一夜情，天亮就结束，没人知道。如果别人不知道，你知道，神知道，这会影响你和神的关系。神仍然爱你，如果你重生了，神仍然爱你。我相信恩典，我相信怜悯和宽恕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这样做会伤害到你自己。我在越南的时候，这是让我保持正直的一件事。我有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，我已经提过了，我不会再细说了。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然而他最终犯了性不道德、吸毒、酗酒，所有这些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越南， 谁会知道呢？他知道，神知道。你知道吗？直到今天，我们回来已经40年了，那家伙仍然一团糟，仍然戴着他那顶丛林迷彩帽，患有残疾创伤后应急障碍。我并不是说创伤后应急障碍都与不道德有关，但很多不全都因为战争，很多都是定罪、内疚、羞耻，这些伴随着人们在战争期间的事情，只是给他贴上创伤后应急障碍的标签。比说不道德好听，很多人受这个困扰。再一次，可能有一些例外，有些人有过死亡和创伤之类的经历，但很多的原因在于这些人，他们的良心在折磨他们，所以他们试图靠药物而不是获得宽恕。第21节说，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。再一次，这是世界看待他的方式，但事实是你不能被逼去做这些事情。有人说，我也不想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。那是个谎言。如果你控制不住，神命令你不要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，就是不公正的。你可以控制的，这就是世界看待他的方式。但事实是，没有你的同意或合作，没有人能逼你做任何事，魔鬼或任何人都不行。雅各书4:7说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曾经有人来对我说，我抵挡过魔鬼，但根本没用。我不得不说，你是说神的话不是真的吗？不，我相信神的话，但我这么做没有用。我说了，所以你是说，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，是的，我做了，但行不通。我只能相信神的话，而不是你。你可能有抵挡一点点，你可能，也许在你搞砸了之后，希望事情有所不同，但你并没有彻底的悔改。抵挡魔鬼，否则我保证逃跑的是你。如果认为这无法控制，这是错误的。菲利普·威尔逊说，是魔鬼强迫我做的，这不是真的。魔鬼从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像这个淫妇一样，他可以引诱你，他可以撒谎歪曲事实。如果你是足够愚蒙、足够愚蠢、足够无知，不认识真理，看不到本质，那么你可能会被诱惑，但你是做出选择的人。在第22节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，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。我喜欢这个，你看世界怎么描绘这个的。哦，这就是爱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充满爱情，这是出于神，我们就是情不自禁。我们不应该抑制爱，我们不应该告诉人们他们必须爱谁，男人必须爱女人，女人必须爱男人。不，这就是爱，我们不应该抑制爱。神的爱只会以一种有序的敬虔的方式做事。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3中读到，他说，神的爱不会表现得不得体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他永远不会不合体统。然后一个人说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这是爱，这不是爱，这是私欲。神的爱是一种决定，它是可以控制的，它可以恰当的表达。所以我看到一些人说，我就是无法控制，这是爱，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描述它。我喜欢这个经文的说法，我不信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说法。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。如果人们这么看的话，当你在性关系中犯罪时，你就像一头牛，将要被宰了，你就像个愚昧人，你会被捆进锁链的，你将要被羞辱。如果他们是这么看的话，如果他们不是以歪曲的方式粉饰的去呈现它，而是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它，表明非法性关系将带来的破坏和可怕的失败，我保证人们不会被他所引诱，他们会睁大眼睛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在第23节说，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急入网罗，却不知是自丧己命。如果你看到自己，当你犯了性不道德，你被网住了，你就像一只鸟，你就要被抓起来被杀掉。 如果你那样看待它，就会改变你做事的方式。第24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正确地看待它，你会发现你即将被宰杀，你将被诱捕，被网住。如果你这样看，你会听话，你会听从教诲，你永远不会犯性的罪。第25节，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她的迷惑。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偏向。如果你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，你就是偏离正路，你正在远离美好的事物。可悲的是，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在电视和电影中长大的，这些把完全不正当的性关系描绘成常态。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，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，大概是在40年代和50年代，在结婚适龄人口中，有65%的比率结婚了，35%的人未婚。现在正好相反，正好相反，只有35%的适龄人口结婚，65%的人未婚。这其中肯定有很多因素，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只是在一起同居，他们已经放弃了道德，他们不理会神的话语怎么说。今天大多数人不觉得奸淫有错，只是同居，有多个伴侣，这些都不是错的。因此，我向你保证，它正在摧毁个人，摧毁社会。这些都很重要，人们偏离了正路，社会正在衰败，这些统计数字正在敲响警钟。第26节说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，指奸淫，指性的罪恶。性的罪是每个人都要对付的问题之一。神创造了我们性的属性，婚姻中的性并没有错。希伯来书13:4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正确的性行为没有任何问题，但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这是新约的经文。在第26节说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，有太多的人被不道德的性行为毁掉了。遗憾的是，很多牧师、传道人，我已经读过这节经文了。他说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撒旦是所有这些奸淫的始作俑者，撒旦会激发这些人去猎取宝贵的生命。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不一定是在教会团体中，如果你是任何一种领袖，撒旦会来攻击你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不道德的性。你应该把这些经文和箴言6、7、8章，你应该默想这些，直到它完全揭开你的眼罩，你眼中的鳞片掉下，你看到奸淫的本质，这样就能除去这种诱惑，阻止仇敌通过这种方式摧毁你。箴言7:27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这与前面的经文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！他说，我的床是用埃及最好的花纹布铺的，我有绣花毯，我有没药、沉香、桂皮，所有这些。他把这个东西描绘得很美，他让你所有的感官都沉醉其中，而他应该描绘的是，当你躺在床上时，它是一个直接坠入地狱和死亡的滑梯。真是天差地别啊！如果人们学习神的话语，这会改变他们的价值观，这会改变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。而且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，再一次，你在这种文化下长大，认为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事实上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基督徒，他来给我的一匹马订马掌， 他一边电马掌，一边不停地说他的女朋友。他一直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他们一起来教堂，我是在教堂认识他的，所以才请他来给我的马定马掌。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最后说，你说你的女朋友是你的妻子吗？他说，哦不，我们没有结婚，我们只是住在一起。而且他显得似乎很坦然。我说，所以你只是和这个女人同居，你没有娶她？他说没有。我们认为这是智慧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智慧，就像汽车试驾一样，你出去测试一下，确保那是你想要的。我们认为在我们做出结婚承诺之前，我们应该一起生活几年，这是明智的。他说的十分心安理得，他就是在这些标准下长大的。我甚至无法理解，但我知道有这样的人。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在看这个节目的人，你可能会想，嘿，你太落伍了。我与神的话语保持看齐，我觉得你才是落伍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。婚姻之外的性关系，就像一张会把你直接送去地狱和死亡的车票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这样看，我保证你不会犯下这些性的罪。如果你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认识主，放过这些事，神会赦免你，你可以转向他，这里有完全的宽恕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某种原因你在此被谎言蒙蔽了，你会得到宽恕，但你需要认识到这样做仍然会有后果。你是在玷污自己的心，你正在给撒旦大开城门来侵入你的生活。如果你生活在不道德的性行为中，你需要停止它。 Amen。 这是强大的。我希望我能亲自和你在一起，因为我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这些经文给你们带来了信念。你意识到你相信了一个谎言，你一直在听淫妇们谈论花纹布、绣花毯和香气，而不是听神的话语说这是直接通往地狱的车票。你需要改变，神乐意赦免。现在屏幕上的电话你可以打给我们，有人会为你祷告，你可以回转，而你需要改变。但你需要进入神的话语，开始从神的角度看问题，而不是听这个世界的诱惑的声音，把人引向灭亡。这太厉害了。我们来看箴言八章一节。现在记住上下文，在箴言第七章，他在谈论淫妇。这并不是在谈论某个人，而是在谈论魔鬼的诱惑。在街上寻找、搜寻那些他可以吞吃的愚昧的人，而且谁都不会否认，这太泛滥了。今天你不用走很远就能发现他无处不在。但在第八章与之相反，他开始描述智慧，他将智慧拟人化，仿佛智慧是一个人。他开始告诉你，智慧无处不在，智慧在屋顶上，在十字路口，在集市，在城门口，智慧无处不在。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，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说，罪恶似乎太普遍了。但如果你去留意智慧，神的话语同样盛行。但你必须调整你的耳朵，看箴言八章一节，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大声说，众人呐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。智慧就在这里，到处都是。他说在城门口，那里是城市的领袖们执行审判的地方，在屋顶上，在集市，在十字路口，在最显眼的地方。你知道，人们坐在那里说，似乎很难找到神，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媒体、新闻、电影、电视、书籍、杂志，这些没有在宣传敬虔的事情，而他们无处不在，但神的智慧无处不在。例如，你们许多人调到这个节目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看这个。是神在吸引你，试图把他的智慧带给你。 我就是神对一些人祷告的回应。你一直在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可能不喜欢这个回应，但这就是神对你说话，智慧在呼喊。你应该读一读箴言第八章，看看神是如何追求你的。被箴言六、七章描述的欺骗所迷惑的人，他们陷入这些罪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们站在神面前时，不能说，神啊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，我从未听过这些真理，犯罪太容易了，但找到你太困难了，我寻找不到。没有人站在神面前的时候能这么说。圣经说，我们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我们会知道神试图找到我们。任何下地狱的人都必须翻越一座良知的大山。在神试图阻止他们的时候，圣灵会有成千上万次甚至上百万次试图阻止人们。你不能站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这不公平，我不知道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说，神已经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显明了自己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的心里没有借口，你心里知道这是错的。你知道堕胎、同性恋、撒谎、偷窃、谋杀、奸淫等等等等。你知道这是错的。你可能会随波逐流，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和确认，从而使自己变得麻木。但你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。我认识一些自称是无神论者，但当有人拿枪指着他头时，他却向他不相信存在的神哭喊，这是自欺欺人。